各位三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到第58页，科判里面呢，就是人字下第二宋释迦章的第二段，广宋上六义为下文别笔作本，这有六段。第一，宋五祖为下见佛笔作本，这一课讲过了。第二，念同诸佛用三圣称已可得，这有两段。现在是讲的第一，名化的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他出现这个五浊世开权显实，现在是先说这个释权，那么说这个明化德的第一段，这里有四颗，明化德有四颗，第一段就是明三圣尼仪，这个已经讲过。第二，明有小机，说明虽然当下说大法是没有这种根基，可是说小法有小圣根基能够接收，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名诸佛叹，第二名释迦处顺。当时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啊，他观察众生的根基，认为他所成就的所证到的大法一圣一佛圣法呀很深奥，众生不能接受，他想要入涅槃了。同时随时又想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现世间，也未必一下子就把自己亲证的就完全说出来，还是要先试权巧方便来教化众生，然后才显一时。那么因此就诸佛赞叹，善哉释迦文，诸佛之导师。那么前文赞叹的话已经说过了。那么一直到这个虽复说三圣，但为教菩萨，这是上面诸佛赞叹说，我们也是先说三圣法，但是说三圣的用意啊，也是教导一切众生去向无上的菩提大道。那么这个三圣就是菩萨道的前方边，所以独自叫菩萨法。那么诸佛这样子称叹之后呢，那么其次释迦牟尼佛就感谢诸佛的委誉，所以说舍利佛当时我闻甚思值，深敬为妙音，称那么诸佛。上次是讲到这里，那么诸佛都赞叹要先示权后显实，既然如此嘛，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只好随顺诸佛的意旨啊，先说权法然后显一时。那么因此他听到诸佛这个委誉赞叹的音，这个法音啊，所以除大诸佛顺从诸佛的意旨，所以叫做释迦处顺啊，听到诸佛的深敬微妙的法音，所以称那么诸佛。这个那么是敬从随顺的意思啊，敬从诸佛的意旨啊，随顺诸佛的说法的方便，我也这样做啊。所以这个那么不解作皈依啊，因为诸佛与诸佛是平等的。那么只是当时啊，诸佛称叹，那么释迦牟尼佛就随顺诸佛的意志，好，我也应当这样做。所以接下来就说佛陀如是念，我出诸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随顺行。这就是正说明释迦牟尼佛除大诸佛的意旨啊，随顺诸佛的这个事权的方便，也照样这样子做。 复作如是念，当时释迦牟尼佛同时心里这样子想，如是指下面三句话，心里有这么一种观念，我既然是出在五浊世，我释迦牟尼佛自称，我释迦既然是出在五浊世，那么按照诸佛所说，如照，按照诸佛所说，那么应当要先示权，后显实。诸佛既然如此，那我释迦何尝不然呢？也应当要这样做。所以说，我亦随顺行。那么我释迦也应当随顺诸佛的做法，我也应当这样做，就随顺这样子做行，就是照做，就是以后的转发轮说法的情况，那么就照这样子。十方诸佛的出现五浊世的情况都是一样吗？那我也就这样做了。那么这就是明释迦除顺合并起来啊，就是明三圣尼仪的第一这个第二名有小节的第一第二两课都说完了啊，下面是第三明释化，说明释迦牟尼佛从此就试舍全巧方便，用方便法呀，用全教来接引这个小圣根基的众生啊，试舍教化。思维是事宜，即去波罗奈，诸法即灭相，不可于言先，于方便力故，为无比丘说。这六句一诵半了，就是毛字下第三明示化，说明释迦牟尼佛随顺诸佛，先示全巧方便。事权啊，教化小圣根基，所以叫做明示化。思维事事宜，事思就是先事权之思啊。诸佛既然这样做，我应当这样做。那么佛已经考虑完毕了，应当这样做了。那么他就贯基，贯穿众生的根基。那么这些三圣根性啊，声闻根性当中是哪一位要先接受佛的教化？那么先观察，释迦牟尼佛出家，在做太子出家的时候啊，在雪山修苦行啊，是曾亲近过阿耨罗江南、玉陀南浮这两位外道圣者啊。那么这个时候一观察，他们两个都已经死了。阿耨罗江南修无想定生无想天，玉陀南浮修非非想定成功了生非非想天。那么既然这两个都入灭了，都死了，那么就不能度他们了。那么然后观察，就只有五比丘。那么太子出家的时候，父王净饭王啊，恐怕他一个人在深山里受不了，那么因此就派他的亲族啊，母族两个人，父族三个人，叫在五个青年呢，去跟随太子，那么在深山里面，用意是要希望能够劝太子回来，太子不回来，那必定要随顺在他的身边呢，来侍候他，所以这五个青年当时随顺太子也在雪山里苦行。其中有两位苦行受不了，那么就离开了，他自己到这个鹿野苑去修他自己的一套。那么后来六年苦行完毕之后啊，那么这个太子觉得还是修苦行不能成佛，不能得到究竟的真实受用，所以他就离开苦行林啊，到这个摩揭陀国啊，经过泥莲禅河沐浴，然后受这个牧女的这个牛奶的供养，然后就坐在菩提树下打坐修禅思维入定。那么后来在腊月八那一天清晨呢，明星出现的时候，突然之间开悟了就成佛了那么当时他离开雪山的时候啊，那三位青年能修苦行的，他误会一位佛是一位太子已经退道了受不了了， 那么因此他三个人也离开那个地方，就跑到鹿野苑去啊，自己修苦行了。那么五个青年都在鹿野苑。太子成佛之后，那么观察这五位青年跟随他的善根成熟，应当要先度他了，所以佛思维世事宜，就即去波罗奈，随时就去向跑到波罗奈国。波罗奈是在摩揭陀国的南边啊，那么波罗奈是印度话，新译叫做波罗尼斯啊，翻成中国话叫做江扰，江江河的江，三点水的江，三点水一个公字那个江，扰啊，扰佛那个扰啊，狮子旁啊，这个饶顺的那个饶，嗯，就是江饶啊，波罗奈就是江饶这个国家的首都啊，城的外围有个大江饶着这个城而过，因此啊，以这种的情况得名啊，就是江饶城啊，就是江饶住这个首都之城的外围而过去了。那么因此以此立名啊，那么首都就叫做波罗奈城啊，它国家又叫做波罗奈国。鹿野苑在波罗奈的附近，波罗奈属于波罗奈国，在波罗奈城的附近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到了波罗奈国，去鹿野苑度五比丘啊。那么度五比丘当然就是先转法轮说法了啊。那么他说法本来法是不可说的啊，清正的诸法理理性，一切法的本体啊，所以诸法的极灭之相，极灭相就是一切法本来极灭，相不可得，性也不可得，极灭相就是极灭性，极则净也，灭就是本来不生不灭，极净而不生灭，本来如此，所以叫做极灭之相。这个诸法离体极灭之相是不可说的啊，所以般若经里面说啊，诸法不生般若生啊，或者是诸法生而般若不生啊，因此论这个生与不生啊，有四句啊，生与生两边都说生，但是这个理是不可说，所以有生与生不可说。那么诸法生而般若不生啊，生与不生这个本来也是不可说。那么诸法不生而般若生，这也不可说，不生与生也不可说，实际上彼此都是本来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生也不可说，这四句都不可说，法哪里可说呢？所以说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贤，不能用因缘文字来表达诸法的离体啊。例如我们随便举个四相上的例子吧啊，凡是能说的不是实的都是假象。比如说我们说火，火本来是会烧的，有热性啊，可是你说这个火说出来的那个火字有热性吗？不但没有热性，一点点暖性也没有。假如真的你说出那个火字就有热性的话，那你嘴巴要被烧了啊。那你说水是有流动性的，那你说水，你嘴巴有没有水流出来啊？没有，没有，可见你这个水啊也是一个假象，假名而已，没有实法。凡是用语言文字说出来的都不是实，不是实体，都是一种假名，没有实体。那么因此诸法极灭之相本来如是啊，本来都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那么不可说，现在要事权，要说法，怎么能说呢？所以大般若里面说，有因缘故亦可得说，大品般若啊。那么这个大智度论都有所解释 他说这个四句本来不可说，但是有因缘故，为了见言辞方便来表达这个道理，也只好用言辞来说。本来是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就是不可思议。现在为了要使人能够体会了解，只好用言辞啊，方便表达。所以接着就说，与方便力故，为无比丘说。方便力就是有因缘故，一口的说。诸法即灭相，不可因缘现，这就是四句不可说。生与生不可说，生与不生也不可说，不生与生也不可说，不生不生都不可说，四句皆不可说。既然不可以言闲不可说，怎么又说了呢？说是方便力啊，与拳脚方便要使令声闻根性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用的缘故啊，不得已只好靠言辞方便来表达。所以以方便力故，为无比丘说。以就是用了，用拳脚方便的这个智力，说出这个方便法来，这就是所谓擦边智，从根本智升起的厚德智里所显现的擦边智，对于一些擦边相啊，借言辞来表达。所以有因缘故啊，亦可得说。什么因缘？四悉檀的因缘，世界悉檀欢喜一，能使众生得到欢喜，有这个因缘就可以说为人悉檀生善意，能使众生生善故，所以可说。对治悉檀灭恶意，能够使众生灭除恶法生起善法能对治众生的烦恼，有这个因缘可以说这个第一意悉檀入理意，显示第一义弟子离，是他使众生呢体悟到诸法实相的真理，能够入理，所以可以说由浅入深，以这四悉檀的因缘故啊，方便就可以说了。以方便力故，为无比丘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最先转法轮就在波罗奈国的鹿耶院度无比丘。这个无比丘说过很多次了。前面讲续分的时候也曾讲过，就是焦成如、安比、拔提、实力加舍、摩难俱利这五位青年，那么当时跟随太子那么后来到鹿耶院自修的，那么他们都是修的外道，那么一无所得。那么太子成佛之后，最先说法度他，说什么法呢？说四谛法。说四谛，要他们知苦、断集、目灭、修道。最初转这个四谛法轮，对无比丘说，这叫做三转四谛法轮，四相转、劝修转、作证转，这个叫做三转法轮。先显示四谛之相。替他解释四谛之理此是苦如印之，这个世间是苦的，三苦八苦无量诸苦我们这个世间五浊是一切一切都是苦，没有一点快乐可言所以说这是苦的，你应当要先了解这个苦的意义是逼迫相，逼迫的相因为有这个生意灭三相牵流人生有生老病死，万物有生住意灭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这都在千变不停这个变化无常就是根本的苦缘，显示这个苦地之理四相转呢，先跟他说苦逼迫性，此是苦是逼迫性此是急，众生有烦恼会造业招感性，极地的烦恼会造业那么造业就会招感到这个苦果了，极地是因苦因苦地是果就是极地的招感到的这个果报的苦 这是世间一层一重因果。苦地是这个世间实在是苦，真真实实，地有真实的道理，所以佛遗教经里面说，日可令冷，月可令热，四地之理呀、不可令意。天上的日光、太阳是热性的，但是有神通的人可以把它变成凉的、冷的。月亮是凉的，可是有神通的人可以把它变成热的。只有这四地理呀、苦集灭道四地这两重因果不可令异，苦的一定是苦，不可令乐。世间上会有人把苦当成乐吗？众生颠倒以苦为乐，这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个世间实实在在是苦的，没有一点点快乐，就是乐最后也是苦，乐极生悲。所以把这个世间的苦集详细说明之后啊，苦是逼迫性，集是招感性。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就跟他说出世间法，灭地以道地。灭地是苦正性，灭地涅槃的果的，可以修正的，可以求证的，是出世间的果。道地是可修的，那么这个应当要去修行三十七道品，然后才能证到偏正涅槃。先四相转就说明这个四地道理，那么第二作证转就说此是苦，如应知；此是集，如应断；此是灭，如应证；此是道，如应修。这个世间是一大苦海，你应当就彻底明白。极地烦恼是造业轮回生死的根源，你必定要彻底明白，要把它断除。那么道地是出世间的因，灭地是出世间的果。前面的世间因果，这里说明出世间的因果，你修道地可以证到灭地涅槃。先果后因，就是要他先知道这个世间的苦果呀，来断苦因；先知道出世间的乐果呀，涅槃之果，那么才能去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之因。那么第二就是劝修转，第三作证转。恐怕他怀疑说，那你说这个道理，那你呢，你有没有亲证到啊？释迦牟尼佛说，这些我都彻底亲证了。此是苦，我已知，不服更知。苦的道理呀，我彻底明白，了了常知。此是集，我已断，不服更断。极地烦恼这个烦恼种子啊，我已经断除了。见识尘沙无明三惑，我已经完全断除了。所谓五住究竟，二死永亡，我已经彻底究竟成道了。所以烦恼全完全断尽，我已断了。此事灭，我已证，我已经证到灭地涅槃，不复更证了。此事道，我已修，不服更修。佛已经真正的手做一半，不受后有，我不必再修了，我已经成就了。这叫做第三作证转，亲自证明我是个过来人啊。欲知山下路啊，须问过来人。释迦牟尼佛他是过来人，他从这个苦集灭道四地的大路上过来了，他是亲身的经验。现在是把他的亲身的经验呢告诉五比丘，你应当这样做，你照我这个方法照这样做的话，你所证的就跟我相同。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对这个五比丘说这个三转四地法轮之后，一开口说的四相转，焦成儒就先开悟了。一听到四相转的道理，焦成儒就证到出国。等到三转说完了，焦成儒就证到四果阿罗汉了。 那么这个其他四个比这个比丘啊，也思维取证了，不久通通都证阿罗汉果。那么从此佛就最初转法轮度五比丘，接下去就说明这个释法之后啊，第四名受行误入，卯字下经文的第四，说明受行误入，这是说五比丘听到上面的开示之后啊，他接受下来，实际去修行，体悟到四谛之理，亲证入灭谛涅槃，所以叫做说明受行误入。五比丘的声闻根性都发出来了，接受佛的四谛法，那么这就是受。随闻佛所说的四谛法，当下修观，努力进修，由三资量到四加行，时时不能忘掉四教仪啊。这个时候，三资量四加行就是藏教的西方变微，以外凡位的三资量下功夫啊，就是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那么从此之后，四念处修成功了，总相念处完成了，就进入这个四加行。到了四加行的暖微啊，这才算是真正达成他修行的这个作用了啊，因为已经啊心有理内，但是还是个凡夫啊，所以叫做内凡微。四加行也叫做四善根，叫做内凡微。暖微就是行，从此经过顶微、忍微，到了四第一微啊，就叫做悟，叫做悟。四第一叫做悟啊，暖、顶、忍、四第一，到了四第一位叫做悟。那么再进一步就是正出国了，所以正出国就入，正出国就正入，正入出国圣位，欲入圣流，欲入圣流。这些名相啊都要滚瓜烂熟，假如没有好好下凡功夫的话，那么听过就算了，那你就交还我，到了时候讲这些道理，那你都会莫名其土地堂，也不会明白城隍庙啊。那么因此啊，你必定要平常下凡功夫啊，像这个四教仪，你如果没有这个底子的话，听到这些道理没有办法了解，不可能讲到这里再来讲三资量，又来讲四加行，什么叫做暖，什么叫做顶，什么叫做忍，上忍、中忍、下忍，这个三十一个这个减缘减行的修法，这个要花好多好多时间了，在这个四教仪里面藏教讲了很多，所以必定要在那个地方就明白了，这个时候一说了了长之，我讲到暖顶人是第一，你的脑子里面呢，都把这个从前四教仪声闻位的这个暖顶人是第一的这个四加行位，这个道理都清清楚楚的明白，都显现出来了啊，不会莫名其妙。那么到了是第一就叫做悟，受行悟肉吗？到了正出国了。正出国就叫做亲身证入欲入圣流了，所以出国也叫做入流啊，虚陀渊翻成中国话叫做入流，也叫做欲流，欲入圣人之流了。到了出国虚陀渊就是入圣位了，从此之后不是凡夫了啊。是第一是凡夫的最后一个阶段，世间第一，再跨进一步到虚陀园就是圣人，四国四相啊，虚陀园相啊，就是已经跨进这个出国的第一步了，正出国呢就双脚都进入圣流的门线里面去了啊，从此就是入圣，转凡入圣呢、从此就入圣位啊。那么再进一步修行断思惑啊，见惑八十八次断了，正出惑；思惑八十一遍断了，正四果阿罗汉。经过二果、 断欲界的前六品师父，三国断尽欲界的九品师父，第四国阿罗汉断尽受无色界的八九七十二品师父，那么师父八十一品到了这个四国阿罗汉完全断尽，见师父断尽，偏真涅槃清真，这就是所谓彻底证入，证入生活的结尾。从此五比丘都证果了，都证果了，都是阿罗汉了，那么由此这个世间呢，就有佛法僧三宝了。所以下面的受行误入的这个经文四句里面说，是名转法轮呐，这就叫做佛出现世间的初转法轮呐。从此之后啊，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一会，都在转法轮。什么叫做法轮呢？法指佛所亲证的一切法，诸法的离题啊，这个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他亲证的，把这个法呀转到众生心中，好像轮子圆形的会转动啊，把佛心中所亲证之法转到众生心里去。所以这个车轮的轮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运转意，能够运转呢，圆圆的车轮呢，它会转，会转动。那么这是比方佛所亲证的佛法，把它运转到众生心中去，这是第一，运转意。第二，推颤意。就是可以把这个路上所有的杂物啊，把它压碎压坏，车轮呢，车轮在路上奔走的时候，能够把这个路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压碎压坏。这就是比方佛的法转到众生心中啊，使众生能够断烦恼，把众生心中的烦恼都把它摧颤，把它压坏，把它消灭，所以叫做转法轮。这是第二种意义，把法转到众生心中，使他破除烦恼啊，断烦恼了生死，这就叫做转法轮。现在我们佛教的这个标志啊，有法轮的标志。不过我觉得很奇怪的，它这个法轮呢，圆圆的轮子外边呢有八个是这个伸出来的那个柱子啊。那么这个轮呢就没有办法转了，它怎么转呢？因为它这个轮子有障碍物啊，周围有八个障碍物，转不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本来轮子圆圆才能转，它怎么拢上这个八个东西？他说这个是表示八正道，对，表示八正道是对的，但是应当在里面呢，不要伸出外边来了，外边来就滚不动了，它怎么能转呢？所以我一直老是在想啊，他这个当时设计这个法轮的人为什么会动这个脑筋，把这个轮子拢到外边有这个柱子八根。我曾看到这个南传佛教的，他这个转法轮那是两个比丘啊拉住那个轮子的柱子在搬的啊，好像是搬动的样子哦，要这样搬才动，那糟了，这个车轮就麻烦了。你看我们车子哪有这种做的方法？不是这个车子一开动马达一动它就走了，所以我是总是觉得这个很奇怪啊。那么只是表法呀而转不动，难怪佛法很难兴旺起来呀，转不动嘛啊。本来是圆圆的会转动啊，先转到把这个法转到众生心中，然后众生依法修行啊，就把烦恼压碎了消灭了啊，那么从此断烦恼了生死，这就叫做转法轮啊。简单说转法轮呢，就是说法，请佛转法轮，就请佛说法啊。这法轮常转，就是佛法常在说啊，言说不停的啊，使世间有佛法啊一直流传下去，这就是所谓转法轮。是名转法轮，佛度五比丘最先说四谛离，这就是最初的转法轮啊。那么转法轮的名词啊，从此就出现世间了。 遍有涅槃音，无比丘亲证偏真涅槃，偏以真谛之一边，直至真道空离啊，所以叫做偏以真谛之一边的偏真涅槃。有了证到涅槃了这个道理呢，那么这个世界就有涅槃的声音了，就是表达亲证涅槃的法啊，这就是法音啊，世界就有法了，是名转法论便有涅槃音，这是法法宝啊。即以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僧宝，阿罗汉就是无比丘啊，无比丘啊，所以这个游行经啊，长阿含的游行经啊，还有其他这个本源部的好多经典都这样说，佛在入夜院初转法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三宝出现世间了啊，无比丘亲证阿罗汉果，这是三宝啊，所说的四谛法就是法宝，佛啊，释迦牟尼佛就是佛宝啊，佛法生三宝从此出现世间。接下去说法生差别名，转法轮涅槃音是法啊，这是法的名词，阿罗汉是僧，法不是僧，僧不是法，所以 就有差别。世间上佛法僧三宝的名相啊，从此就出现世间了，世间就有佛法僧三宝了，这在三宝的名相当中啊，叫做化相三宝，化相三宝出现世间，教化众生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形象的三宝，释迦牟尼佛就是佛宝，四谛法等就是法宝啊，那么无比丘就是僧宝，从此之后1250人许许多多的出家人啊，受过大戒的比丘比丘尼都是属于住持僧宝，那么佛在世的1250人都是化相三宝的僧宝，那么世间就有三宝了。实际上佛还没有到入夜院之前呢，就已经有人皈依了，有两位商人体味波利，两位做生意的人，这个体味跟波利这两位做生意的人呢，从菩提树下经过，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啊，那么这两位做生意的人看到佛的相好庄严呢，高兴得不得了，五体投地顶礼，那么佛就跟他说法了，就为这两位商人说法啊，那么说法之后他们听了很欢喜啊，他就皈依了，那个时候只有佛啊为他说的这个布施持戒升天之法，那是法，那个时候还没有僧宝，还没度五比丘啊，没有僧宝，没有僧宝，他皈依三宝不就只有皈依两宝吗？少了僧宝不会少的，当时佛叫他说皈依未来僧，皈依未来僧，因为他必定要去转法轮的，必定要度五比丘，必定要度众生的，必定要有人跟他出家的，将来必定会有，所以当时叫这个提卫波利两位商人呢、啊，他说你呀、啊、皈依佛，佛出现世间了，法为他说的布施持戒等法有法宝了，可是还没有僧啊，就叫他皈依未来僧，皈依未来僧就是五比丘必定会出现，但是那个人还没出现呢，叫他皈依未来僧，所以还是三宝要具足，所以在皈依的时候必定有三宝同时皈依，不能简别说、这个师父啊不够格啊、他呀没有修行啊、他还不如我呢，我怎么要皈依他呀，佛我当然要皈依，法我当然要皈依，圣我不皈依，但是皈依两宝这个不对，香炉必定要三基卡才能站得住的，没有香炉能基开了，你到这个大殿面前你看那个香炉，你把它一个脚把它拿掉，看它站得住吗？它必定要倒下来。佛法没有僧宝，它必定要倒下来。啊，佛法弘扬本在僧，所以佛法僧三宝啊，如鼎三足，好像这个鼎，好像香炉，三个脚，这三个脚少一根就不行的，啊，不能少，必定要三个具足。啊，没有这三个脚的话，它必定会倒下来。所以佛法三宝就好像这个香炉的三个脚一样，才能站得稳。 所以佛出现世间，为提为波利量为三人说法呀，他就叫他皈依未来生。可见这个三宝是不能缺少的啊，因为皈依生是皈依整个僧团呢、啊、皈依僧宝呀，不是皈依某某人呐、啊，现在的一般人都是在，尤其我们中国佛教几百年来都是养成这种习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某某大德，皈依某某高僧，皈依某某老法师大师，结果呢，僧宝不说了，没有僧宝。所以偶遇大师要批评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只好说皈依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第三呢，结交一位这个有势有力的大道算了。哦，那不叫做皈依僧，只是你结交了一位有势力的大道。嗯，那这是像什么皈依呀、啊？那就是能及看牙了，这个不对，是吧？必定要三宝同时皈依。当时证明皈依的只是证明师，他替你证明哦，某某人今天皈依了，他替你做证明而已，不是皈依的他某某一个人呐、啊。我们中国佛教都是习惯上的，某某人是皈依我的，你是什么东西呀、啊？值得人家皈依呀、啊？他是皈依僧，不是皈依某某一个人。不过这个话很难讲的，积重难返呐、啊。几百年来中国佛教是养成这么一个习惯了、啊、我老是这样讲人家也很难接受啊，所以我从前那么十几年呢，在台中莲寺春秋二季受皈依啊，曾闹了这么一个笑话。我平常都会这样讲，说皈依僧啊，不是皈依我一个人，是皈依整个僧团整个僧团都是僧宝，你不能说是皈依某某一个人。好了，这些皈依的人呢，就发生这么一种情况，有一个皈依的这个在家居士啊，他皈依了，他跑到其他的地方说，他说我要找一个师傅来拜耶，问不成见师傅来拜了。他说你不是皈依了吗？他被问的人问他说，你看不是皈依啊，那皈依掉了，一共一不是问的师傅呢，糟了，皈依掉了，我是有皈依了，不过一那个皈依的师傅讲，我一不是问的师傅呢。他是皈依佛、皈依法拜师傅，不是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是照皈依没错，但是他其实呢是拜一个师傅而已啦，他拜师啦，不是做肉，不是做头，那会拜塞，根本就错误了。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很难啊，很难。现在这个积重难返呐、啊，不是今天才有，一向就这样子。现在你又把它改过来，难得很，那么因此我后来讲这个话呀，就要再加注解了，不加注解呀，那么一个一个都去找另外找师傅，那就麻烦了，那我也白受皈依啊，收不到徒弟。不过我也不以为这是我的徒弟呀、啊我一向就没有这种观念啊，我也不会找这个皈依的人，假如要找的话那还得了啊，台中春秋二季一年就几上千以上了哦，比如这一次报名的940位啊，还得了啊。那么因此啊，现代人他不懂这个真正皈依僧的意义啊，这个问题在中国佛教已经很久了，偶一大师在明朝末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普遍有这种现象，何况现在呢，这个已经距离300多年前的事情啊。那么因此佛法出现时间，这个时候度无比丘就具备佛法三三宝了啊，就法身差别的名字从此都有了。那么这就是世间上有了三宝，有了三宝啊，佛法就建立起来了，佛法从此才建立起来。从此之后啊，慢慢有耶舍长者有50个青年那更好出家，那么就有55位比丘啦，那么后来度三家是1000人就是1055位比丘了。后来再度舍利佛、目犍连各有100个弟子，有200了，就合并起来就是1255人。这些多数都是先学外道，尤其像舍利佛、目犍连、三迦舍之类，他们修外道学了很久很久，一无所得。那么一听到佛法马上得到大受用，因此他就 经常跟随在身边，叫做长随众。长随众啊，1255人经常跟随在佛的身边啊，很少离开，所以叫做长随众。佛经里面六种成就的正心啊，就以这个长随众啊来做正心的意义最强、最有作用。所以佛法僧三宝的名字啊，从此出现世间了。这就是明示化。明示化的这一段文呢、啊、到这里就说完了。其次第四明受行误入也说完了。那么这总合起来就是第一段的明化德四段，明化德四段经文都讲完。下面第二引字下第二释疑讲到这里呀，有些问题要解释。为了要解释这些问题，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就是释疑。那么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啊，杨博。